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灵力风行，我是天灵。这一期又是我一个人给大家临时录了一个开场，因为之前我 Tony 和船长三个人在聊德甲总结的时候，顺带也是下无意识的加入了一个主题，我们三个人围绕着其实算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法案，展开了一段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讨论。在这段节目之中呢，我跟 Tony 在一些观点上确实出现了一些碰撞，而且正好我们前一段和后一段正好能去把这段剪下来之后，正好两段能 Q 在一起，我们就想把这段几乎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这段对谈，我们能够单拉出来做一期短节目来奉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而且节目中呢，我最后听了之后发现效果呢不一定好，而且确实我们俩在说了一段时间之后把自己都有点说乱了，尤其是我确实有点把自己给聊乱了。但是确实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们确实也是把我们自己当时最真实的观点表达给了各位，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认为我们聊有点乱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海涵，不过这是我们最真实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就废话少说，直接进入我 Tony 和船长的这段小 battle。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这个欧足联的财政公平原则嘛，因为很多球队限于他、这个控制，比如说像国米这样他没办法大肆买人，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如果要是说不实行这个公平财政公平原则的话，那么这种就是原有的豪门，就是说像国米啊，像 A 米啊，像多特啊，这些他可以大肆的打开支票本买人，这样的话可以扩充他的实力。但是也是双刃剑，因为如果你要是放开的话，那皇马巴萨他也可以放开，他也可以大肆的买人，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对这些豪门的复兴啊，或者说现有的这种年轻的球队大肆被其他球队挖，对，是不是对这个也有一些的影响？
现在我觉得主要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首先我觉得财政公平政策这个问题，这个事情本身它的出发点非常好，而这个财政公平政策目前我觉得为什么感觉对很多球队之间不够公平，因为我们看到每年还是有很多球队在大肆买人，
它其实反而是一种制约，
我觉得它可能在某种角度上是对不同运营能力球队的一个共同标准，就是说其实每个球队的首先它的运营能力不一样，比如说像皇马、像巴萨、像拜仁、像曼联这样球队，为什么他每年还能有钱买人，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每年的收入非常高，他的运营能力非常强，包括他所在的联赛能够给他的这种利益上的这种分成强一点。而为什么意甲现在你就感觉每一年没有那么多，就是因为他本身这个球联赛包括球队的这个运营能力不行，所以导致他每年的收入低，他收入低之后他的支出就不能多，所以他导致他们各个方面就不行。而目前现在这个现行体制下只会造成，其实我觉得可能欧足联的这个政策，首先第一点他不希望纯烧钱，这是他的一个最直接的这样一个想，第二点就是他希望通过这种制度来倒逼这些联赛去改变自己联赛体制，或者说是改变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能够促进球队能够更好的有一个自我造血能力，或者说这个盈利能力。但是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对这个足球，对这些球队是竞技更看重还是商业更看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就是说这个球队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竞技上有一个都好的发挥，有一个均衡的发挥，这个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球队都出现这样的情况，毕竟现在不光是球员的问题，现在不光是球队的问题，一个国家都在举债经营，哪一个企业不在举债经营，哪一个国家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走法。所以说当他在出现短期的亏损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在制度上有一个稍微的松 松动，因为现在财政公平的政策非常死，它就是那么规定的，一旦出现负债的情况，亏损多少多少钱，我就不能引援。它的这个现象非常死，而在这个死规定之下，我们能不能会更加活泛一点？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希望看到能够有更多的球队来挑战，来能够达到欧洲之巅。而现在可能说普拉蒂尼刚开始的那个政策，确实他可能在某种情况下限制了花钱，或者说在某种强度上有一个这样的效果，但是长远之后球队有自己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能限制住的，因为你是应该让市场
的
东西归市场嘛。
强者恒强，然后弱者恒弱，变成两极分化了。感觉现在的结果
对，所以我就说，现在目前来看，就像它在短期之内它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它最后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所以我就是想说，就是说它的这个财政公平政策目前造成的就是像意甲，像比如说像意甲这样的联赛，它很难就是很讲法甲就一直不行，法甲一直也没怎么好过，所以就不要提了。所以就说比如说像意甲这样，当年强过，当年是在欧洲之巅上的，但是现在慢慢的，因为无论是他国家经济的原因，还是他联赛体制问题，还是他球队整体的运营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他这支球队现在目前他需要一个契机，能够重新得到市场吸引力，重新得到市场的这种情况。而一旦有财政公平政策，或者说这种没有转圜余地的财政公平政策的这种压制的话，他的这种恢复就会非常慢，就会我们不给他一个这样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对于不同的。更一个政策对于不同的这样球队总会有一个叫我不管是叫价格歧视也好，还是叫分别对待也好，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的。现在因为首先球队的运营方式不一样，球队能够进行买人的这种方式也不一样，跟他的吸引力有关，跟他的运营模式有关，跟他的包括薪水上的限制有关，跟很多方面都有关系。但是现在目前来看，确实就像你们俩刚才所说，就是说现在感觉就是球员的价格被抬得越来越高，然后现在这些大的球会就感觉每年这些大牌球星就是在这几支球队之间运转。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能够烧钱之后能够取得好效果的球队也就那么几支，因为毕竟你看现在曼城烧了这么多年钱，然后现在的效果好不好咱们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大巴黎也烧了这么多年钱，然后他现在目前最好成绩还是一个欧冠八强，
但是、
所以说
阿布就烧出来了呀，对吧？
对啊，那对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也是有一个区分的问题的。所以说，是他们，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人为把他限制死了的话，你因为联盟的一个决定不让保罗去湖人的话，你真正对联盟的发展是好的吗？你造成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勇士这样的球队吗？你。本来市场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
勇士这支球队的出现跟他的这个限不限制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勇士本身大多数球星都是他自我造血出来的呀，他不是买出来的。
就是啊，就是因为联盟对他施加了限制，所以他就是因为联盟对他施加了限制，他只能培养自己的人嘛，就好像财政公平原则一样，他对你转会施加了限制的话，那你只能就是说重视青训，或者说你是廉价挖妖人嘛。所以就是说市场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转会费已经破亿了，球员的工资已经每周几十万镑了，那就是说市场的东西归市场，它该怎么发展你就发展，你非要用人为的东西去把它施加干涉施加影响，那和中国
我现在不知道，
那和中国足协那个 U23 有什么区别、啊、
我现在不是因为现在我是这样，就是说它的财政公平，因为我们现在无法假设如果没有财政公平政策，现在的这样一个转会市场会是怎么样，我无法假设，因为确实因为现在是目前这样一个情况，究竟是财政，因为确实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些球队目前因为一些，你包括皇马被禁止过，巴萨被禁止过，包括现在马竞也被禁止了，他现在的这个政策还是在进行中，而且包括那个 U23 新政的问题，现在 U23 新政的这个事情它究竟是一个对的还是错的，目前来看我不敢说，因为现在毕竟还是一个刚开始的阶段啊、但是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问题是，就是包括现在我们很长时间就是说市场的归市场，监管的归监管，之前我相信普拉蒂尼他的这个出发点他是好的，包括因为当时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他想通过这样情况限制一下，但是目前来看就是说他没有看懂这个市场，但是我就是说、
啊、
我就
是
说
但是你制定政策是很容易的，你只要拍拍脑子就可以了，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这么做的后果，对欧洲足球，你对世界足球的影响，对不对？
关键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种几家巨头争夺的这样情况是和他的这个财政公平原则有关系，还是本身他就是一个必然趋势，我是这样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发展到那个程度，你觉得就是说，企业没办法自负盈亏，或者说他大肆撒钱是对世界发展的足球是一种倒退，所以他人为施加了这么一个东西去干涉，让这个趋势延缓还是怎么回事？他不是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是他自己想通过这么一个政策来试验。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一个试验的性质，看看怎么样，如果不行的话，我再变还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持久的东西。
对啊，那他现在就是一个试验，因为他毕竟他的财政公平政策是仅仅提到了18年，所以之后怎么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而且现在欧足联，而且欧足联现在已经换人了，他的这个人究竟，他的这个新的主席究竟对欧足联后来的几年的政策究竟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呀。
我觉得普拉蒂尼他这个就是财政公平政策，其实是跟他下一步的一个棋很有关，就是那个欧冠的扩军，他想要通过就是欧冠的扩军，但是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这个政治上仕途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导致可能这一块可能反而就
是他
是
想通过普拉蒂尼的这个运，普拉蒂尼我之前我
然后让很多小球队，然后就是说有获得这个就是转播费各方面的这个资金，然后通过这块的资金来壮大他们自己的那个实力，我觉得他可能原来的想
法。我之前其实提到一个普拉蒂尼，相对于之前的像那个约翰逊之外，普拉蒂尼是一个相对偏左一点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因为他确实他想通过这样一个均贫富的方式来达到一个效果，但是因为现在毕竟他已经下台了，然后现在整个新的这套阵容上来之后，这个政策能不能根据延续，就是说配套财政公平政策上来的其他的政策能不能有一个跟进的过程，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普拉蒂尼有一点他做到了，就是现在在欧冠能够进来的这些球队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之前没听过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各种什么什么华沙的什么球队，包括这些球队我们原来没听过，现在都能进来，然后现在这个目的他是达到了，但是这种目的达到之后对于欧冠整个的这样一个效果是怎么样，我们现在看上去最后能够达到那个结局的还是那些球队，但是普拉蒂尼想做就是说能够在欧冠联赛这样一个最高平台上能够有更加多的国家参与，这是一种相对来说偏左的这样一种执政思维，而未来，哎，这个新欧冠，说欧足联主席叫啥，我也不记得，三个字那个人，他上来之后的整个的这个政策走向究竟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而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球员的价格这么高，这个通货膨胀率这么高的情况下，欧足联下一步要怎么做，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说，我是想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咱们还是说回咱们之前的那个话题，就是哎，我们刚才为啥说到这儿来了？
就是我聊财政公平，我因为皇马了，我因为多特这个事儿想到了这个财政公平，因为他们这些球队在衰落嘛，因为他们常年被买走嘛。
但是其实你后来又一想这个问题，其实每一个，其实你像包括之前没有财政公平政策的时候，那罗西基不是也被买走，就是说这样，其实我是觉得整个的欧洲的这个豪门呀，包括这些绝对强队，他也是有整个一样等级的，比如说
自己的考量，
皇马巴萨是在最高这个水平上，可能连曼联这都达不到。你像，因为毕竟可能皇马、巴萨是最高的水平，然后再往下，有曼联呀，比如说像什么这些第二梯队的这样球队，然后还有第三梯队，像我们国米可能就排到第四、第五梯队的现在都。所以说，整个欧洲，其实我觉得它是有一个。不是人为的，但是它市场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消费的这样一个阶梯，很多球员最后的梦想就是能够去皇马，能够去巴萨，然后又再往下，能够在曼联这样有个阶梯，然后再有一个阶梯。
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不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是靠看名，有的人是看利。那如果之前的那些人的想法的话，我去皇马，我去巴萨的话，我能够拿到名，那我现在的话就不一样了，我现在可能就是为了利。你比如说像那个特维斯啊，或者是席尔瓦啊，或者是谁的话，那我。曼城给的我工资高，那我肯定就去曼城了。我觉得各有各的出路，不一定说我非要去皇马、巴萨嘛，对不对？
那是因为皇马和巴萨对于他们的这个想欲这个愿望不用破解，因为皇马和巴萨一旦要出手的话，在商业利益这块他们不会差这些球队太多的呀。
不是，你举个例子的话，就是阿尔维斯这个事情，曼城是不是有钱？但是巴黎可以用双倍的价钱把阿尔维斯买走，就是说，就算你皇马、巴萨对这个球员有。追求，那我也很想去皇马、巴萨，但是背不住人家钱多的话，我就被挖走了呀。
现在的职业生涯有关系，我觉得如果
对啊，阿尔维斯已经到职业末期了呀，
他应该还是会选择巴萨的。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
如果是说曼城和巴黎这种球队和皇马和巴萨这种球队，他们差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工资能差很多的话，我觉得很多球员还是为了愿意，就是说为了短期的利益，或者说为了收入的话，我选择一个这样的球队。
事实证明曼城和巴黎跟皇马和巴萨还是差的很多的，现在是这么。
可是席尔瓦这么多年也没有被皇马和巴萨挖走啊，他还是在曼城当主力啊。
因为
我觉得
席尔瓦
大卫席尔瓦大卫席尔瓦的能力绝对可以在皇马和巴萨踢上主力啊，
但是皇马和巴萨对于大卫席尔的挖掘没有那么迫切呀、啊。
我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库利尼奥这种的话，那我如果说利物浦愿意给高薪的话、你是走还是不走？我觉得如果他觉得第一，我觉得在利物浦待得不错；第二，我觉得利物浦又能给我高薪的话、我没有必要非得去皇马或者巴萨。我就是举这个例子。
但是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球员，我知道球员当然有一个个人选。那马尔蒂尼那么多年还就在皇马、AC 米兰一支球队，那萨内蒂也在一支球队，是这样的一个。但是说，如果一旦出现球员流动的话，他一定是有一个向上下之分的。就说一旦球员流动的话，球员又有能力再往上走，而且对方的球队，比如说皇马、巴萨愿意要你，我也愿意为你取高薪，然后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我也有流动的这样愿望，我对冠军有期望的话，那肯定很多球员就会，他的第一选择肯定是他希望往皇马、巴萨这样的水平。平的球队的，他不可能往下看呀。
但
是
之前如果没有放开的话，我的选择可能就是固定的那么几支，就是皇马、巴萨。但如果我现在的话，我金主多了的话，比如说像摩纳哥这种球队，我愿意给很高的年薪的话，那他就多了很多的选择啊。我可以不只为了名，
他是多了很多，
我可以为了利啊，或者说我可以为了别的东西啊。
他是多了很多选择呀，但是皇马、巴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首先，皇马、巴萨有没有选择他？第二，皇马、巴萨选择他之后，愿意为他付出的东西有多少？其次，球员才能去比，就是说，一旦其他球队给你的利更多，我就是说，如果在情况下，就是说，如果皇马和巴萨在名和利方面，比如说我在利方面，皇马或者巴萨给你的利跟曼城、巴黎差的不多，但是我们俩都想要你。你去哪？这是一个问题，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财政公平放开的话，那我的这个市场上的资本，我就有更多的出口，我会有更多的财团涌入足球这一块，那我可能收购更多的俱乐部，那我球员的话，他在选择加入一支球队的时候，就不只是有之前的皇马、拜仁、拜仁这些，我就可以有很多的更多的选择嘛，对不对？
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关键是要看这个球队是商业化，是它的盈利性更重要，还是它的竞技性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它的竞争性更重要的，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比如说像国米这样的球队，他这么多年举债经营，他的球队就
是
莫拉蒂，莫拉蒂最后。他就是为了出成绩嘛，但是他带来的最后的目的就是莫拉蒂最后自己确实扛不住了，他只能去换人，他只能换老板，他尤其是跟这个球队本身的运营模式有关系，就是说大家在进行同等花钱情况下，他的底是不一样，他背后的背景是不一样的。财政公平是想让，我个人觉得财政公平它的出发点是想让所有球队能，所有的联赛和球队能够让这个整个的运营水平达到一个相对平等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再进行竞争。但是事与愿违的是，因为不同的联赛它的运营方式，它的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造成了运营好一点的球队，它确实在每年的收入能够有更多，所以它每年能有更多的钱能去花出去。而其他球队因为它运营方式不行，所以它只能每年花这么多钱，它的收入不行，所以它只能花这么多钱。当然去掉了财政公平政策之后，大家都又能花钱了，但是确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如这个球队的盈利性怎么考虑。当最后我们又回到到了那个主题，就是说现在这个球队已经亏得不行了，他不入不敷出了，
我觉得
收入太少，
该破产破产，该找下家找下家，该怎么来怎么来，市场有市场的解决办法。
但是该破产，
你要想啊，之前没有财政公平的时候，世界足球发展还是那样吗？俱乐部不是照样有破产，
因为
照样买人吗？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啊？
因为之前的那个发展和现在的高度商业化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整个商业化一直在往前走，不是在往后退。
这个财政
那个时候怎么
出来没有几年嘛？那之前还不是该买买吗？之前还是有这种重磅
级的。对啊，对啊，所以他现在不是，你就说，因为所有政策都是在试验嘛，你不可能。你可以让他放任自流，你可以按照无政府主义，那就让他们自己玩嘛，那自己玩究竟愿意成什么样成什么样嘛，那可以这样呀。但是目前我们不可能是让他放任自流啊，我们
之
所以，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如果这个财政公平突然取消的话，就会像北京的房价一样，没有政策干扰的话，就会报复性的反弹，就会反而更加没办法控制，你是不是有这种方面考虑？
他没有报复性反弹，因为他现在已经在反弹呀，他不是在报复性反弹问题啊，他现在球员的价格是在涨的呀，他没有被压住呀。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现在没办法大肆买，然后之后如果是放开的话，那就可劲造了嘛。
我觉得不是，我有就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如果一旦竞争性增强了之后，我是这样想，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所有的政策都是在这个，我是还有一个观念，我就觉得就是说财政，我首先之前我提到的那个问题，跟财政公平政策这个方面，我觉得影响可能就没有那么大。财政公平政策究竟对现在这个足球的格局有多大的影响，我不知道。所以咱我现在这个问题，至于你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财政公平政策究竟对现在这个市场究竟是一个负面的影响还是好的影响？目前来看，我觉得是一个，我就是其实还是回到我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究竟是要考虑这个球队的盈利性更强，因为你一个球队该破产，或就是说你如果真正面临像国际米兰这样的球队，像什么样的球队他真就破产了，那你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啊？就换人，换人之后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局面，那你只能扼腕叹息，他该这样竞争淘汰淘汰，那你最后换花会最后淘汰出来那些人还是那些好球队啊，
这就是市场发展的必然嘛，总会有人被淘汰的嘛，
对啊，
淘汰了不行的话，
对啊对啊，
你就让强的强的更强嘛，那你就让强的上去行了嘛。
但是那不是跟现在的政策一样吗？皇马更强，巴萨更强，拜仁更强，这些球队该弱弱，所以他有没有财政公平政策是一样的呀。但是财政公平政策目前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限制住了一些花销吧，我只是想这样讲。所以说确实，所以我还是说那个观点，就是财政公平政策究竟对这个东西它究竟它的限制有多大，它的作用有多大，我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企业，你作为一个俱乐部，你总要考虑一个盈利性吧，因为毕竟如果大家商业化运转的话，如果你买人就是只能亏，你而且你预见到他亏你还要去买的话，
我觉得不同联赛
不
同的俱乐部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就是说这种商业资本进入，就是说老板说了算，但是你像皇马巴萨这种会员制的话，那是股东说了算的，那股东说为了球队发展的话，你该借钱借钱，而且我的债是有银行背着的，所以我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不像你企业的话，你考虑自负盈亏，你有商人的属性在里面，你如果是破产的话，你亏损的话，你自己的企业是吃不消的，但是皇马巴萨就不一样，反正我是会员，我是投票，主席不行了我换个主席，
啊，
谁愿意砸钱买人的话，我就让谁上。反正贷款有人背着，也不用我还，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所以现在就是说，不同的联赛的不同的情况，财政公平政策这块确实没有考虑到。我之前也说过这个，
所以也不一定公平。
他在对于不同的情况下，他是不是应该有不同的出口？他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所以说我最开始就说过这个观点，就是说他的现在定的是个死规矩，就是说我现在看你的财政报表是怎么样，每年的收入多少，支出多少，然后每年如果你一旦负债了之后，你每年亏损多少就不能买人了。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硬性的指标，他没有考虑到不同联赛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我就说现在未来能够，因为政策是需要有一个跟着市场的这个灵活度的，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就是说市场的参与者永远比市场的监管者要聪明，这一点我是认同的，而且市场的监管永远是有滞后效应的。对，永远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能因为你没他聪明你就不去进行监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在他未来的这个政策运营过程中，我支持他为了能够更公平的竞赛，我也支持能够有更多的球队，他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就是说他在进行这个政策的时候，他应该有在不同的联赛，比如说他某个联赛他的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运行，你能不能够根据他的这个运行，你在他的一些条款上能够有一些细化的一些部分，因为毕竟现在就像你说的，每个联赛的运营的机制不一样带来的球队的收入运营水平包括各方面都不一样，包括之前你说皇马巴萨这种属于会员制，而意甲的球队基本上都是所有制，老板花钱，包括英超也是这样。所以说确实这是需要一个，我是想说就是说最后的一个政策的这样一个走向，最后一定要有一个更灵活的这样一个东西，这样的话才能对有一个跟市场有更好的对接，让市场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走向。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儿。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顺着那个 Tony 的思路想，就是如果财政公平政策不要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之后可能会聊的就是中资这一块，我觉得其实可能会更加爆发的，就是说去买球队去那个运转球队，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有关联的。而且就是财政公平政策正好在它施行之前，正好是那个时候等于是说国际等于是说这五大联赛其实它的商业属性还没有那么爆发的增长，而就是正好在财政公平政策实施以后这几年真的是 这个叫做五大联赛的那个商业属性真的是爆发式的增长，尤其是像这个英超联赛，它的那个转播权的这个分成，就是在以前可能英超球队它主要的那个收入来源是靠那个欧冠嘛，它可能一年它只要进入欧冠就有4000多万英镑的那个收入，但是现在这个英超转播权一来，它就有可能1亿多的收入，它其实即使它不进入欧冠，它其实一年还是有非常多资金可以供他来运转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说很值得玩味的一个东西。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可能这还跟一个世界的怎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怎样一个局势，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体系，
世界经济的发展，
毕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欧美是老大，欧美一直说了算的，所以说甭管是 NBA 还是这个
欧洲联赛，
他肯定原来就是欧洲最有钱，原来就是美国最有钱，其他的人没有资格去进去玩。但是现在因为这些新兴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包括这些甭管是金砖国家，包括中东这些国家，他们开始有钱了，有钱了之后，那他可能就是一种玩票的心态，所以他就能进。但是可能船长你刚才说的那个中国这个事，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国家这个外汇管制是吧？现在上半年体育娱乐类的对外直接投资降了82%，这是昨天刚前天刚出的一个数据，我刚看。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但是确实是，
就是对那个我们那个中资投资那个就是说并购，就是说亏损情况的进行一个排查，包括国资委这些的
对
这些排查行为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说，但是这个效应能持续多长，就是但是还是有，就是说即使中资不进，其他资也会进，包括你现在有泰国的老板国米，还有当年印尼的老板，包括有很多
新加坡林
芙蓉，东的新加，对，都大家都在干。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可能这种情况也是一个世界这个多极化，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的，你他有钱你没办法说不让他花，或者你只能说给他一个渠道，或者说你限制对他施加一个限制，你不可能不让他花的。
但是其实你想，这你毕竟你像德甲，他毕竟他还是他除了莱比锡红牛有这个脑子敢这么干，那其他球队他可能也不太敢在这方面有，比如说德甲他这块他还是这样，然后其他的球联赛不同的联赛有不同的文化了，包括你像英超，他开放性更强一点，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球队来，这样也可以。像德甲这样，他这么长时间，包括像莱比锡红牛进来之后，这么多球队在骂他，但是骂他之后，那莱比锡红牛说：“哎，你规则没有限制我，我就这么来了，而且我完全按照你的规则来。”
但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效法者，莱比锡红牛这样。
但是他有没有这个实力能够形成这样的效法者？莱比锡红牛他背后跟了一整套
这个组织体系是非常
在
我觉得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不会缺乏效法者，肯定还是会有的，而且会不少。
但是我觉得莱比锡红牛这个事情可能还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他能不能挖到那么多妖人，他能不能在短期之内形成这么好的效应，他能不能形成，他能买到一支，他能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一对二队这么好的一个体系。
对，
我觉得这
他至少已经给后来人提供了一种思路，说德国的体制，德国的制度不是铁板一块，我发现了东西你们都给我跟上上都可以来。
那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那德甲再变呗，那德甲再玩呗，那就看德甲怎么干了嘛。行，我靠，咱们这个延伸的挺多的。行，那咱们就赶紧把多特蒙德这一块。
我觉得其实这段可以单独剪成一个30分钟的。
行，好，行，没问题。行。Together. Battle Symphony. Please just don't give up on me.